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？如果你是一个已经信主多年的基督徒，主内的家人，那么你很希望跟身边的亲朋好友传福音，然而好不容易有机会带他们到教会去主日崇拜的时候，当你聆听信息时，你可能没有办法很专心，而是在想这样的信息适不适合新朋友、福音朋友来听，是否他听了之后呢，反而对于这个信仰会更加的排斥，觉得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让他来到教会，可是呢，今天的信息好像不太适合。我在信主不久之后带人去教会就有这样的经验了。我发现呢，这是人的软弱和不成熟，上帝要拣选一个人，要感动一个人，并不是呢透过我们的思维、我们的行为方式，又或者是一定是某一篇非常精彩的讲道哦。有时候单单简单的一句话，圣灵就能够动工。最近我更多的去体会，是的，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要因着相信主而能够有好行为，但是别人信主真的也不是归功于我们的好行为，但我们绝对不能够因此就说我们不需要有好行为啊。我们愿意行善，这是神给我们的诫命，并且我们是因着回应神的爱，愿意遵守神的律例典章，我们因此是先蒙福的。所以虽然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让别人来信主，但是我们仍然求主给我们好的见证，千万不要成为绊倒人的。好，我们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活了930岁就死了。经文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五节，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五章第五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。创世纪第五章第五节，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。活了930岁就死了。伦敦有一个名叫亨利的商人，平日对圣经不屑一顾，有一个主日为了讨好他的侄女，便陪他一起去做礼拜。没有想到当天牧师的讲题是取材自创世纪第五章，整章全是讲某某人活了几岁就死了。这位年轻的姐妹感到十分的失望，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容许牧师挑选如此单调的经文来讲道，生怕他的叔叔会关起心门。散会后，他们步行回家时，这位商人每走一步或每一次心跳，都在沉思台上牧师所强调的话，就死了，就死了。次日他整天都无法集中精神在业务上，到了晚上 他把家里一本尘封已久的圣经找出来，很仔细地把创世纪第五章重新再读一遍。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，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，以挪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。不管好人或是坏人，都离不开这个模式。他活了多少岁数就死了。亨利开始醒悟，现在我虽然活着，将来有一天我也会死，死后我要到哪里去呢？当晚他就祈求耶稣赦免他的罪，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。他的侄女听到他得救的消息，高兴得不得了，深深地体会到圣灵的大能，连一段看似很单调的族谱都能叫人重生得救。亲爱的朋友，现在的你好好的活着，但是你可知道结束这地上的生命之后要到哪里去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当在地上的生命来到尽头的时候，我确信在天上有更美的家乡在等待着我，那是我永恒的归宿。在那里我必与你面对面，在那里没有悲伤，没有眼泪，没有痛苦，有你永远的同在。谢谢主让爱我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《今生若比永恒长》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吃喝快乐吧，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赚取金银吧，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求取功名吧，叫那世上的人从心里发出赞叹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随心所欲吧，指着昙花一现，就让它潇潇洒洒。
吃喝快乐吧，
管他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。
今生若比永长，让我们赚取金银吧，
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。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求取功名吧，
叫那世上的人
心所欲吧，指着昙花一现，就让它潇潇洒洒。
可是谁不晓得，今生不比永恒长，
不比永恒长。
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能拿什么来换？
能拿什么来换？
能拿什么来换？
吃喝快乐吧，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
让我们赚取金银吧，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 更大。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求取功名吧。
跳到世上的人，从心里发出赞叹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随心所欲吧。指着昙花一现，就让它潇潇洒洒。
可是谁不晓得，今生不必永恒长，
不必永恒长，
不必永恒长，
永恒要去何方？今生就要思想，人若赚得了全世界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
能拿什么来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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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今天我的灵修诗篇的进度呢，来到了第119篇的65-72节啊。在今天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特别吸引我注意去默想的是第67节，还有第71节。在诗篇第119篇67节说：“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”诗篇第119篇第71节说：“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”没有人喜欢受苦，但是如果我们在受苦以先是走迷了路，而我们受苦之后是让我们紧紧的倚靠主，能够学习主的律例，这样的受苦才是有意义的。不知道你现在是否正在受苦当中？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。今天要选读的是第37章，给受苦的你一，它使人夜间歌唱。司布真有许多信息传讲的时间已不可考，其中最广为流传深受多人喜爱的是这一篇《他使人夜间歌唱》。司布真以约伯记第35章第10节：“造我的上帝在哪里？他使人夜间歌唱”来讲《他使人夜间歌唱》这一篇信息。本章是信息的整理。以利户是非常聪明的人，但是仍不免对约伯的受苦感到困惑。他想知道约伯受苦的原因，虽然无法在众多可能的原因里理出一个头绪，但是他提出一个受苦的通则，就是一人在受苦时向左看向右看都不得帮助，会满心怀疑，上帝在哪里呢？我在黑暗里，谁能使我歌唱呢？而非上帝，我的救赎主，请使我在夜间歌唱。这个世界有黑夜，黑夜是必须的。白天我们去工作，夜间是我们休息的时候。黑夜如同帐幕，与白天轮替，让打盹的眼目休息。黑夜给人带来宁静，使人安歇。到了白天，好在工作。夜晚是上帝的祝福，我们要满心感谢。有人在夜间因看不清楚敌人的攻击而惊惶，对黑暗产生无知的恐惧。但是上帝让夜间有其歌曲，夜间我们可以在海滩边听到浪滚卷沙粒， 潮水歌颂上帝的荣耀，午夜星星在穹苍闪烁，诉说对上帝的赞美。我们的生命有黑夜，苦难的黑夜，被逼迫的黑夜，怀疑的黑夜，迷失的黑夜，焦虑的黑夜，失落的黑夜，失望的黑夜，使我们的心沮丧，灵下沉。但是基督徒有上帝的祝福，他使我们夜间歌唱。我分三点讲述上帝使人夜间歌唱。第一，上帝是夜间之歌的作者。夜间他使我们歌唱，不凭眼见，赞美的音符从心唱出。按着本性，我们无法在夜间歌唱，无法在难过时赞美。是上帝使我们来到他面前，提升我们的灵，使我们的灵自由。如同哈巴谷先知的夜间歌唱，在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即使情况非常的恶劣，然而他说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上帝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一无所有，上帝是我们所仅有的，没有什么可赞美时，他是我们的唯一。四维反对，我只走向主。身处旷野，不懂为何落到这个地步。我说，上帝，你知道我的道路。歌唱的时候，我已经没有力量，是上帝给我力量。我已经没有歌词，是上帝给我歌词。我不想要歌唱，是上帝感动我歌唱。那时我没有听众，上帝是我唯一的听众。那时我疲乏痛苦，满了眼泪，所吃的是尘土，我怎么能歌唱呢？即使勉强想挤，也挤不出声音。我就是想讨好主，也愈振乏力，我怎么能唱呢？在这光景中，我怎么能唱呢？答案是上帝就近我们，在我心深处呼唤我，在我倒下之处扶起我，在黑暗中给予亮光。原来有主在，地狱可以成为乐园，没有主，乐园就是地狱。上帝成为我们夜间的歌唱。弟兄姐妹们，那时唱出的歌是我一生最深的安慰。在我的深夜经验里，我的上帝使我在苦难里歌唱，那是上帝给的音符，给的词句，给的感动，他没有离开。我不捶打胸口叫心歌唱，我不用到枯井旁叫井涌出水来，我不用在干旱地叫天降下雨来，我不用在痛苦时强颜欢笑，是上帝亲自用我人生的苦难谱写一首属他的歌。无人可以帮助时，他来教我轻轻的吟唱。我常唱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体认到我在夜间所唱的是日常所唱的诗歌，却有新的体会。例如平日所唱的诗歌或所分享的经文，会在这时提醒我，白日眷顾我的上帝，夜间依然眷顾我，无论白天或黑夜，他的爱不改变。我相信最美好的诗歌出自黑夜时从上帝来的安慰，那是黑夜时写诗歌的人与主更深连结所产生的果子。最好的讲道是在黑夜时讲员与上帝更亲近，更深倚靠时得着的信息。最好的侍奉是在黑夜时上帝成为我们侍奉的力量。最美好的刚强壮胆是在黑夜时上帝给我们的保守。最美的属灵经历是在黑夜时与主面对面。最美的释放发生在黑夜，他给我们展翅的双翼。最单纯的信心在黑夜，他赐下平安。最美的医治并不是在病中得到所要的医治，而是体会到他的同在。最值得感恩的是，在仇敌攻击的爪牙之下，竟能靠主得胜。也许你会说，哎，当我在黑暗中根本看不到上帝的恩典。你说得很好，但是我根本体会不到。记得小时候有一位老师是基督徒，告诉我们他过去当船长时的故事。 有一次几艘船航行在危险的湍流水域，我的小船动力不足，载货又太重，眼看无法驶出湍流。有艘大船的船长叫我把缆绳抛到他船上，他好带我的小船脱离险境。可是我的缆绳怎么抛都抛不上去，船身一直被湍流往下冲，情况危急，我只能将缆绳抛到最近的邻船上。后来大船拖着隔壁的邻船，邻船拖着我的船一起离开湍流区。这让我体会到，遇到危险不要总抱怨为什么上帝离我那么远，不要不好意思要去找你的弟兄，难过时如果没有毛巾擦眼泪，去向你的弟兄借一条，若在夜间没有歌可唱，去找你的弟兄，也许他有歌可唱，或者你有歌唱不出，他就可以与你一起唱。上帝在我身边安放弟兄姐妹，自有他的美意。上帝的连续有时会借由弟兄姐妹临到我们身上，如同上帝在午夜的天空留下星星，在你的黑夜里也会有星星陪伴。你说我又病又穷，我说若没有弟兄姐妹陪伴，你会病得更重，更加穷乏。有人对我说，这时代真是险恶，我实在生不逢时。我说想生要逢时，除非主再来，这世界总有纷乱，除非耶稣基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。这世界总有压迫，除非耶稣基督用铁杖打碎辖制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在黑夜时的盼望。我长期布道似乎不见果效，我们差遣的宣教士传福音好几年，没有几个人信耶稣，我们许多侍奉几乎很少结出果子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由耕耘到收获必须等待。我相信我们斗权不是打空气，我们要忍耐，他必再来，带来能力，满了荣耀，给他忠心的仆人奖赏，那才是我们真正歌唱凯旋的时候。我曾经去看望一位重病的姐妹，对她说，你过去蒙受何等的恩典，如今耶稣基督仍必保守你。她说，唉，我虽然多次经历他的拯救，至今仍然有罪，我想我生病是因亏缺了主的圣洁。我知道他的时日不多，与他辩论不能给他安慰，就说，你将与主在那荣耀的彼岸面对面，有永远的喜乐与平安。他的目光露出喜乐，就面容安详的安息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黑夜是无尽头的，我们与主见面的时候，有上帝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围城的灯。蒙恩之人死亡不是进入黑暗，而是脱离黑暗得见上帝的光明。我们在病中的黑夜持续歌唱，即使临终仍唱着得胜的凯歌见上帝，带着荣耀之歌到彼岸，甜美之歌唱不完，信心之歌唱不尽，因他紧紧牵我们的手，再也不分离，所唱的是刚强之歌，因为再也没有罪恶与病痛。你想起来了吗？我们小时候天黑回家，常一路吹着口哨或哼着歌，那是预表我们回天家时的光景。马丁路德他说，撒旦最受不了我们唱赞美上帝的诗歌。当邪恶的灵附在扫罗身上，大卫一弹琴，恶灵就走了。撒旦受不了我们唱诗歌，赶走忧愁最好的方法是唱首赞美诗，赶走恐惧最好的方法是唱首诗歌。你的口一唱赞美诗歌，你的心就会扬起赞美。诗歌使你的心举起，诗歌是你信心的宣告。你唱诗歌，天上众天使都与你同唱和，那是宇宙间最美的音乐。你唱诗赞美那一天，就是你得胜的一天，主必倾听。本人约翰写道，当基督徒走在黑暗的幽谷，四围传来仇敌的吼叫，他想这回必死，怀疑的思绪翻腾，叫他几乎走不下去。忽然他看到前方有个弟兄，弟兄唱着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基督徒得到鼓舞，就有力量再往前。 这弟兄不知道基督徒在后面，但他唱的诗歌成为别人的帮助。唱吧，多少受伤的心因此得医治。唱吧，多少绝望的监牢、严密的拘禁都得释放。唱吧，多少忧伤者的泪珠得盼望。唱吧，多少穷人的心得富足。唱吧，众山会成为你的回响，磐石会成为你的回音，让旷野疲乏者的脚再挺起。弟兄姐妹，这世界最美好的见证是你在夜间的歌唱，最好的见证不是夸口的事，人所夸口的，上帝的能力不在其间。你在夜间歌唱，彰显了上帝美好的能力。与其讲5000篇道去证实什么理论，还不如在夜间唱一首歌。在智慧人之中，在诸宗教之间，最欠缺的不是讲论，不是更多的活动，而是缺乏夜间的歌唱，见证最荣耀的上帝。今晚，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痛苦的心灵，正在黑夜里呻吟、哭泣、悲嚎、哀叹。不要把这些低沉带回去。我相信你来这里有上帝的美意。你听到现在没有离开，圣灵已经在你心中动工。你心中多有控告的声音，但是你仍然有盼望。你们踏出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，你们走向前来，是为仰望被钉十字架的主。还在挣扎的人啊，不要看自己的罪，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仰望耶稣，你现在就可以得救，他永远救你。上帝祝福你们，我期待继续讲下去，但是时间已经太晚了。聚会虽结束，上帝仍对你们的心继续说话，让你们在夜间歌唱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是赞美之泉的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许，这一生都是主。
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到第37章，给受苦的你一，他使人夜间歌唱。这个系列的讲章有3篇哦，你不要错过喽。好了，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